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网络上和在不同的地方，透过网络和我们一起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来寻求神的心意，来更认识上帝。12月份是圣诞的季节，其实每一年的圣诞节呢，都在提醒我们去思考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个圣诞节？耶稣基督从天而来，来到这个世界，他到底要做什么？那么，我想来想去呢，今年的这个圣诞的信息要讲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后来我就心里面有感动啊，为今年的这个圣诞信息取了一个题目，叫做"仰望星空"。其实，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圣诞节是一个仰望星空的故事。原来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啊，就讲到有几个东方的博士，他们看见了天上出现了一颗很特别的星，很多人说那个叫做大卫之星。那这颗星呢，就意味着有一位的救主要降临来到这个世界，所以这几位博士就风尘仆仆的远道而来，一路的追随这一颗天上的星，来到了耶路撒冷，后来又去到了伯利恒。这颗星一直指引他们找到这一位从天而来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根据这颗星的指引去寻找、去敬拜、去亲近这一位来到世界的神圣的救主。那这个是圣诞节。所以我为什么说圣诞节其实是一个仰望星空的节日，一个仰望星空的神圣的日子？你看，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已经是一群博士仰望星空，寻找那从天、从星空之上降临来到这个世界的救主。那仰望星空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4个字也特别熟悉。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一位前领导人，他写的一首很出名的诗歌的题目，叫做《仰望星空》这首诗歌发表了以后没有多久啊，2007年9月份发表的，几个月之后，中国就发生了一场大灾难，2008年的5.12。四川汶川大地震，那这场地震呢，死了有7万多人，有差不多18000多人，失踪，几十万人受伤。这些受伤的人当中，很多，基本上就是终身的残疾，非常的痛苦，那么当这场的灾难发生的时候呢，这一位的领导人就写下了4个字，叫做"多难兴邦"。其实我觉得这4个字的背后，真的有很多的无奈和悲凉。因为我觉得，其实多难不一定兴邦，真要兴邦也不一定需要多难。对于人也好，对于一个国家也好，兴是不一定的，但是多难、灾难、艰难、患难、苦难却是一定的，是避无可避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一个这么大的苦难，我觉得反而仰望星空这4个字可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因为当人在苦难当中仰望星空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会更多的思考生命的意义，会更多的思考人要怎么样的面对苦难，甚至是面对死亡。亲爱的朋友，我觉得有一件事情真的特别有意思哈，人都喜欢仰望星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是什么族裔的人，无论是什么时代的人，其实我们 这些生活在地上的人，我们常常喜欢仰望星空。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仰望那个超越了这么有限的人类世界的星空，在那个地方好像藏着许多的盼望、神秘、光明，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特别是活在苦难当中的人，我们尤其的喜欢仰望星空，仰望上天。灾难绝不仅仅只有2008年512的汶川大地震，其实你看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疫情、洪水、地震、饥荒，各种各样的疾病，各种各样的意外接踵而来，发生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人总是会去思考怎么样的面对苦难、面对艰难、面对患难。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你不要以为这个你活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好像你很安全，你活得还不错，好像这些苦难没有临到你的身上。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苦难之所以是苦难，灾难之所以是灾难，就是因为它不可预料，你自己都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会临到你的头上。就好像很多人说的，他说这个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任何一个人的肩头，都是一座无法承受的大山。每个人的一生总有机会面对不同的灾难、患难、艰难、苦难，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当中。这场的疫情两年了，到现在都还没有止息，而且这个现在又出了一个最新的变种病毒，传染力极高。其实这两年的疫情已经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民生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影响。这些的负面的影响，甚至你可以说是破坏性的影响，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整个世界的未来其实是不容乐观的，所有的人都不能够置身事外，我们其实都要去面对这样的一场苦难、灾难，更何况这个时代其实并不仅仅只有疫情。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真相。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所爱的朋友，你有没有预备好自己来面对这个苦难的时代？其实没有人可以在一个苦难的时代当中心存侥幸，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因为灾难之所以是灾难，就是因为它不可预料。我还记得在15年之前，我的大儿子出生的时候就发生了医疗的事故。这个我儿子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包括他已经进入我太太的产道两个多小时，医生根本就没有出现，护士也没有真正的来帮助我们。等到医生来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dangerous, 危险，然后拿着吸盘把我儿子吸了出来。我儿子刚生出来的时候浑身雪白，几乎不会哭，我太太都没有机会看一眼，就立刻被抱去抢救。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很无助的，但是感谢上帝，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祷告，我们有一位的神可以去倚靠，可以去寻求，所以真的是特别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真的度过了这个 本应该是苦难的经历。我的大儿子到现在真的感谢神特别的好，我特别的感恩，没事。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幸运。那个时候我大儿子刚出生没有多久，我们就听到了一个很让人震惊的消息。那么也是在多伦多我们从中国来的移民，有一个产妇在医院里面生孩子，孩子已经生出来了，都已经打了电话报了平安，但是突然之间大出血，没有来得及推进手术室，在走廊就去世了，就死掉了，非常的悲惨。当我们听到了这个故事以后，我们的心里面特别难过，那跟我们在同一间医院生的孩子。那后来我们就通过别人联系到他们，找到了他们，我们刻意的去他们的家里去探望他们家里的人。所以当时他的先生说过一句话，那句话我知道今天还记得很清楚。他说，我一直都以为灾难是别人的事情。他说，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灾难有一天会临到我的头上。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真相。苦难、灾难、艰难、患难是一个我们避无可避的人生真相。那今天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有的时候真的好像我们人类走到了尽头，走到了一个非常难的处境当中。所以你知道，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教训。我们老祖宗教给我们什么？他教给我们说，要抬头仰望上天，仰望星空，仰望星空之上的那一位掌管星空、掌管万有的皇天上帝。你看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有多少这些我们老祖宗所留给我们的教训。比如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成事行事在人，成事在天等等等等，抬头三尺有神明。特别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一句话，叫做穷则乎天。这个穷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贫穷的意思，他是说当人没有办法的时候，当人走到尽头，无路可走，无法可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从地上转到天上，你要呼求天上的那一位的上帝。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时代，对于我们活在地上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个穷则乎天的时候。我们要仰望天上的那一位神，我们要寻求天上的那一位上帝对于地上的人的拯救。所以在圣经当中有一节的经文，可能是基督信仰最出名的一节的经文，这个世界上的人大概很多人都知道，不信耶稣的人也知道，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所以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这是后面的经文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不信的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段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上帝知道我们这群人是活在苦难、灾难、艰难、患难当中的人。其实苦难、艰难、灾难、患难到了极致就是死亡。所以上帝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苦难和死亡。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这就是所谓我们基督徒所说的福音。亲爱的朋友，你知道 福音这两个字啊，其实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叫做好消息。那为什么福音会是好消息呢？福音的好消息，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么样去理解。首先呢，我们要看到，只要你是一个人，人都有一种很朴素很自然的情感，就是仰望星空，就是仰望上天。因为人活在一个充满苦难艰难患难的时代，而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常常没有能力去面对临到我们生命的苦难，所以人很自然的会仰望上空。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好多的宗教，它宗教产生的背后的那个推动力常常都是苦难，是死亡。所以你会发现，在很多宗教的教主，他创立宗教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有一个悟道的过程。无论他是在菩提树下悟道，或者山洞里面悟道，他们都有一个悟道的过程。其实，亲爱的朋友，你想一想，什么叫做悟道？悟道就是仰望星空。悟道是活在地上的人，他自下而上的仰望、寻找、寻求星空之上的上帝、真理、真道，人得拯救、得脱离苦海的那个出路。所以，因为这样的一种寻求，才产生了宗教。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所有自下而上的寻求，都不可能找得着真正的上帝、真正的真理、真正的拯救之道，因为上帝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连我们头上的这一片星空都只能仰望而已，我们都搞不清楚、搞不明白，你凭什么能够找得着那创造星空的上帝呢？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人类最坏的消息就是人都喜欢仰望星空，人都要抬头来寻求真理、寻求真神、寻求人脱离苦海的那个出路，但是人却绝不可能自下而上的来找得着。但是好消息是什么？福音是好消息，好消息是上帝自己从上而下来到了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来启示我们，来指引我们一条脱离罪恶、脱离苦难、脱离死亡的出路。这就是基督的信仰，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自天而来，自上而下的来找我们，来救我们，来爱我们，来医治我们，来祝福我们，来帮助我们，这才是基督信仰的真正的好消息。坏消息是，我们自下而上，仰望星空，其实我们找不着上帝，我们不可能认识真理。但是好消息是，幸好真正的那一位的上帝，崇高的、伟大的、充满着慈爱恩典的上帝，他自上而下，从天而来，他来找我们，他来救我们，他来医治我们，他来祝福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好消息。真正的宗教，真正的上帝，绝不可能被人自下而上能够找得着，一定是上帝自上而下的来找我们，来救我们。那这就是基督信仰，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圣诞节的意义。那圣经也在告诉我们说，上帝来到这个世界对人的拯救啊，他还用另外一个词来描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上帝对人的拯救，这个词叫做医治。上帝来医治我们， 啊，刚刚我读给大家听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这段圣经，它其实在后面还有一段啊，特别有意思，我读给大家听哈。在前面还有一句话哈，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就是耶稣，没有人升过天。那最重要的是后面有一句，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哎，在这个地方呢，圣经其实用了一个旧约的故事来讲耶稣的拯救，他把这两件事情放到一起来对比。那这个旧约的故事是什么？就是所谓摩西在旷野举蛇啊。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说，上帝差遣摩西当年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这个受逼迫受奴役的地方，要带领他们经过旷野，最后进入迦南美地，就是那流奶与蜜的地方，代表着神的拯救，神的祝福啊，神给他们应许的美福。但是他们走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呢，这些的以色列人呢，真的是常常的向神抱怨啊，这个怨声载道，结果得罪了上帝，他们没有感恩的心，抱怨上帝，抱怨摩西，结果呢就招致了上帝对他们的审判或者对他们的惩罚。上帝就让那个火蛇进到他们当中来咬他们，那咬到的人就被咬死的啊。那摩西呢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替老百姓求情，他来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收回他的审判，收回他的烈怒，来拯救医治以色列的百姓。那后来上帝就对摩西说，他说，你用铜造一条铜蛇，然后用一个木杆杆子把它高高的举起来，凡仰望铜蛇的就必被医治，必得拯救，就活下来不会死了。那摩西做了这件事情，果然拯救了以色列这些老百姓。其实这个铜蛇所代表的就是上帝的医治，上帝的拯救。这个铜蛇也是一个预表，它预表着将来有一位耶稣基督，他也要被高高的举起来，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使一切仰望这位救主的就被医治，就得拯救。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很多我们中国人呢，我们都不了解中国的医疗机构跟西方的医疗机构这个标志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标志为什么不一样？你注意到了没有，亲爱的朋友啊，中国的医院的那个标志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红十字架，红色的十字架，对不对？你知道这是怎么来的？因为中国所有的近代的现代的医疗都是基督教的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他们在中国建立了很多非常好的现代的这个医院，为了来医治我们中国人，在近代的时候。那么后来这些的宣教士就开会，他们说我们用什么做这个医院的标志呢？后来他们一致赞同用红色的十字架来做中国医院的标志。十字架代表着耶稣的拯救，耶稣的医治。为什么是红色的？代表着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他的宝血能够医治我们，能够拯救我们。所以直到今天，所有中国的医院医疗的机构，他的那个符号，那个标志都是红十字架。但是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国外西方的话，你就发现非常有意思，西方的医院的那个标志不是十字架，不是红色的十字架，是什么啊？我们如果出国来到西方的，你就知道了，是蛇盘在一个杆子上，那是西方医院的标志。其实 蛇盘在杆子上，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摩西在旷野举蛇的道理。但是这个虽然代表着神的医治，但是它所指向的也是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拯救，耶稣基督的医治。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亲爱的朋友，那你自己比如说你平常生病了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啊，生了疾病，哎呀，开着车往医院奔啊，在路上你很痛苦，可是你老远一看那个红色的十字架，你一下就安心了，你得救了，你有盼头了，因为医院到了，医院代表着拯救，你一看到那个红色的十字架，你就知道你得救了。我们在西方啊，你看到那个蛇，你就知道很多救护车上都是蛇的标志，你就知道你有救了。可是所有的拯救医治的根源都是耶稣基督，这位从天而来的救主来到这个世界，要救我们，要医治我们，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苦难和死亡。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这个其实也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那些仰望星空的人，我们真正所等候、真正所需要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的医治最少是三个方面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还有我们的灵魂。因为任何的一个人，我们的身体也软弱，我们的心灵也软弱，我们的灵魂更需要主耶稣的医治。我们来看我们人的身体，你看今天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时代，它不就在提醒我们人的身体多么的软弱？这么一个小小的你都看不见的病毒，对于你的身体来说，它可能是致命的。今天的这个时代其实也在告诉我们说，人不要看我们今天科技多发达，科学多发达，医疗的技术多发达，这一切都是有限的，总有人的科技、人的智慧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医生也有他治不了的病，医生最多也只能治病，他救不了命。更何况，这个世界上医生不能治的病太多了。所以当我们人面对身体的疾病、身体的衰残、我们人身体的有限的时候，为什么不仰望星空？为什么不仰望星空之上的那一位愿意救我们、医治我们的主呢？穷则乎天，人没有办法、没有出路的时候，天、上帝就是我们的出路。那在这场疫情当中呢，我们的教会，其实有几个家庭是被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的。那么当中最严重的是一位姊妹，过了60岁的一位姊妹，非常非常好的一位姊妹，但是她的这个病，这个新冠对她来讲，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性。通常的这个血氧的浓度低于90，你就要送到医院去抢救了。他送进医院抢救的时候已经是70几了。那么在医院抢救的这段时间，可以说各种各样的最坏的情况、最危险的情况都发生了。基本上可以说是很难救回来。我们那时候全教会的人都在祷告，我们都在呼求天上的那一位唯一有能力拯救我们、医治我们的神。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医院呢，有一对的夫妻都是医生，先生是我们在国内某一间很出名的大医院的，以前出国以前那个大医院的传染科的主任，他也曾经和我们今天中国在这个方面最出名、最顶级的 一位专家啊，传染病的专家是同事啊，所以他对这个病完全是一个专家。那他的太太在中国是儿科医生，但是出国以后呢，就在我们啊加拿大本地的医院里面来做呼吸治疗师。他主要做什么工作？切喉上呼吸机，他是专门给病人上呼吸机的。所以这两个人可以说面对新冠疫情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明白最高级的专家了。那个姊妹其实一进了医院就上了呼吸机了。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医院的这个医生的这个姊妹就告诉我们说，得这个病上呼吸机的人大概 60% 到 70% 都是救不回来的。更何况当时这个姊妹所有最坏的情形都发生了，但是我们不放弃，我们就是祷告祷告，一路的祷告，感谢赞美神，这个姊妹居然奇迹的痊愈了。而且她痊愈离开医院以后，后来又回到医院去复诊去检查的时候，那个肺科的医生对他说，他说我看了你的片子，你现在肺的这个情况比那些没得过新冠的没被感染的人更健康，完全是一个神迹。等到他痊愈了以后，我们的那个医生的这对夫妻弟兄姊妹才对我们说真话，他说我实话告诉你们，在他在医院的那个过程当中，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是绝望的，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况不可能被救回来，他是会死的，只是当时我们不敢把那个字说出来，我们怕你们接受不了，我们不敢说。如果这样的一个病人最后居然能够被救回来，能够痊愈，他说这完全是一个神迹，他说医学是解释不了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医治首先是对我们身体的医治，耶稣基督的医治也更加的是我们心灵的医治。你要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人所痛苦的不是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身体感染了一个病毒，我们身体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病毒的威胁，其实更可怕的是今天的这个时代太多的人忧郁症、焦虑症，有各种精神的心理的疾病。人是社会性的，是群居性的，可是疫情把人给分离了、隔绝了，人都独立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交流越来越少了。他这样的一个时代愈发加重了本来就有的这个社会的那种人的那种忧郁的、焦虑的心理疾病的那种倾向。所以你看看今天的这个时代有多少的这种自杀的新闻，多少的这种你身边的那种忧郁症焦虑症的人，很多很多，绝对比疫情之前多了好多。而且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也特别的关注原生家庭，很多的人真的在原生家庭当中受到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伤害啊。我们心灵里面有很多的伤痕，所以人常常说你在原生家庭当中所受的伤害要用一生去治愈。但是最可悲的是绝大部分的人，你在原生家庭当中所受的伤害你一辈子都没有完全被治愈。亲爱的朋友啊，我们哪一个人的原生家庭是完美的呢？有的时候真的我就觉得我们人很多的无奈，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成长的经历，我们遇到的人，我们所受的那些伤害，我们被人的欺骗，被人的背叛，常常是我们不能选择的。所以每一个成年人，哪一个人不是遍体鳞伤，哪一个人的心灵里面没有伤痕呢？但是你要怎么样的去让你心里的伤痕被医治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承认， 人的心灵最强大的那个意志的能力是什么？是爱。爱是心灵的伤痕、痛苦、绝望、撕裂的那个最有效的特效药，就是爱。但是问题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着真正的爱吗？我们这一群受伤的人都渴望能够从人的爱当中得医治，但是我们常常却因为这些所谓人的爱受伤更重。因为人的爱里充满着有限，充满着暂时，充满着自我、自私，充满着虚伪。基督的信仰强调人的罪、罪性。我很喜欢打一个比方，什么是人的罪？人的罪就是刺猬身上的刺。一只刺猬它孤独、寂寞、冷，所以刺猬很想跟另外一只刺猬抱团取暖，它需要爱情，需要友情，需要亲情。可是当两只刺猬离得近了，就会你扎我，我扎你，彼此伤害。所以亲爱的朋友啊，你被人伤害，你也伤害别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都有伤痕。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爱，我们渴望爱，我们渴望在爱里面被医治，只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却找不到真正的爱。这个世界上你唯一能够找到的完美的能够医治你的爱，唯有耶稣基督的爱。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所以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把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甘心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替罪羊。在这个世界上，你再也不可能找到一份如此付出，把他自己都给了我们的爱，你也不可能找到一份如此接纳我们的爱，按照我们这个不完美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只有上帝的爱才能真正医治我们心灵里面的伤痕，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心灵深处那个对爱的渴望。我自己也是成长在一个不完美的原生家庭，我从小被爸爸打得很厉害，所以我的心灵里面有很多的伤痕。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有心理的疾病，我是有问题的，我不正常。可是我没有办法，直到我认识了耶稣，直到我做了一个基督徒，我才经历了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爱，我才知道什么是爱，就是上帝爱我，完全的接纳我，完全的爱我。他知道我需要什么，上帝给我的一切都是最美最美，是我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我心里连想都没有想过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人生会如此美好，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人。就好像保罗在圣经里面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神的恩所成的。我今天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是蒙神的恩、神的爱所成的。神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灵，融化了我的心灵，神的爱让我的心灵里面有真正的喜乐、平安、盼望。可是耶稣基督的拯救医治最重要的是对我们灵魂的医治，对我们灵魂的拯救。 人的灵魂是因为人有罪的缘故，与上帝分离隔绝了。这个在圣经原文里叫死。圣经死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原来的意思就是与上帝分离隔绝。所以人当肉体死亡了以后，我们的灵魂因此就不能够去到上帝那里，就是天堂，我们只能去到地狱。这个才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最大的苦难。死亡本身不是人最大的苦难，死了以后人又不得不进到地狱里面，才是人生最大的苦难。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想去天堂的。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当中，很多的人因为苦难灾难被夺去了生命。我们常常都能够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这种悼念的语言，他们常常说在天堂没有车来车往，在天堂没有癌症，在天堂没有痛苦眼泪，在天堂没有战争，在天堂没有背叛。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些 悼念的言语悼文的时候，这些人的那些单纯的祝愿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挺伤痛的，挺酸楚的。因为我从当中看到了几个事实。第一，人对于死亡的无奈和苦痛。第二，人对于天堂的期盼和憧憬。可是最让我痛苦的是第三件事情，人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天堂。人活在一种虚假的自我欺骗当中。你以为你有一个祝愿，人就能去天堂吗？我们人人都想去天堂，可是我们人却不知道怎么样的去天堂。这个就好像比如说加拿大，我生活在加拿大，很多的人都觉得加拿大是一个环境很好，福利很好，这个生活的标准各方面都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可是加拿大这个国家不是你想来就来的，不是你自己觉得你是加拿大人，你能来加拿大生活，你就可以来的。加拿大的政府它是有标准有要求的，不是所有的人他都欢迎来加拿大的。那么一样的道理，亲爱的朋友，我们人人都想去天堂，天堂是谁的地方？是谁的地盘啊？不是你我的地盘。如果是你的地盘，你说了算，你说什么样的人去天堂，那就什么样的人去天堂。可是不是，天堂是上帝的地方，天堂是上帝所在的地方。难道上帝没有资格来定立一个标准，一个要求，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去天堂吗？当然他有这个资格。而上帝所定的标准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信耶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唯一的标准就是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什么叫信耶稣？就是我们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们愿意打开心邀请耶稣基督进到我们心里来，我们就符合了上帝的标准。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常常说信耶稣得永生啊，这段圣经也说信耶稣得永生得拯救。他的意思是在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当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以后，其实上帝所给我们的绝不单单只是死以后的天堂，同时间也是我们活着的时候，上帝在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每一个时刻 他的医治，他的保守，他的带领，他的恩典，他的祝福。一直有一天，当我们走到生命的尽头，面对死亡的时候，上帝也与我们不分离，他带领我们的灵魂去到天堂。这个叫做拯救，这个叫做医治，这个叫做上帝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苦难和死亡。这是我们最美的盼望，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仰望星空。其实这个世界上，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一个仰望星空的人，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活在一个灾难、苦难、艰难、患难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败坏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我们人无力去面对的那个身体的软弱、心灵的伤痛、灵魂的死亡。所以穷则乎天，当我们人无力去面对人生的这种困境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条出路，就是仰望星空，就是呼求、仰望、接受、相信星空之上的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要医治你的身体，他要医治你的心灵，他要医治，他要拯救你的灵魂。最近在网络上有一件事情非常的火爆，是一个网络的热点，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只有25岁，叫做陆道森，自杀了，投海自尽。他留下了5000多字的遗书，我把他这5000多字的遗书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看完以后心里真的很沉重。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他的经历、他的痛苦真的特别有代表性。他小的时候是一个山村里面的留守儿童，父母在外面打工，所以他就在不同的亲戚之家、亲戚的家里面去寄居，寄人篱下。后来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回到他自己的家里面，他又亲眼目睹了父母的常年的争吵、恶劣的关系、对他的控制、打骂，他的心一直都在受伤。后来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他又遭遇了校园的霸凌，学校的同学欺负他，给他很深的伤害。后来到了社会上工作，也赚不到钱，达不到理想，生活没有盼望。他最后绝望，留下了5000多字的遗书，自杀了。当我读完他这封遗书之后，我发现里面有两样东西是最触动我的，而这两样东西很可能是他自杀的背后真正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爱。在这封遗书里面，他有22句话提到了爱，非常明显，他从头到尾都在讲爱。他是一个心里极度渴望爱却得不到爱的一个可怜人。他里边有几句话我可以读给大家听。他说，没有爱，没有钱，没有生活的动力，没有未来。他又说，我们从来不缺对美好生活奋斗的精神和动力，从不害怕困难险阻，而是没有爱。真的，亲爱的朋友，人没有爱是活不下去的。而第二件事情最触动我的是，他还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大概是因为渴望爱，想要得到救赎， 所以才想创造神。正如那些过往日子里独自行走的身影。所以拍摄的题材都是神话类型吧，把寄托交付给神，又或许是想创立一个充满爱的王国，没有疼痛和伤害。其实陆道森这个年轻人就是一个在痛苦绝望当中仰望星空的人，他知道他需要爱，他需要医治，需要安慰，需要拯救，他需要神。只是可惜他在这个薄凉的世界找不到爱，找不到真正的爱。他仰望神又找不到神，结果他就自己创造神，拍摄一些神话题材的摄影作品，然后他又去希望这个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神来拯救他，医治他，安慰他，结果都是一场虚空，继续的失望和绝望。我所爱的朋友，也许你也是陆道森，也许你也是一个受伤的人，你也在面对着你的身体的有限，你的心灵的绝望，你的灵魂对未来的那种迷茫，对死亡的恐惧。也许你也活在一个受伤的环境当中，活在一个薄凉的世界里面。也许你从心里面仰望星空，想得到爱，得到医治，得到拯救，得到神的救赎。感谢上帝，今天他带领你来参加这一场的布道会，来听这一堂的信息。因为上帝爱你，上帝要救赎你，他要医治你，他要拯救你，他要把最美的祝福赐给你。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我都是仰望星空的人，但是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在仰望星空的过程当中认识了那一位高天之上，星空之上，创造星空，创造万有，爱我，拯救我，医治我的上帝。而你暂时还没有。可是今天晚上，可是今天的这个时刻，你也有一个机会来得着这一位星空之上，高天之上，爱你，愿意拯救你，愿意医治你，愿意祝福你的耶稣基督，他要给你最美的福分。这个福分就是，他要使一切信他的人就得永生，就得拯救，就得医治，就得祝福。天无绝人之路，穷则乎天，天无绝人之路。这一条的路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位从天而来的救主。他要把最美的医治，最美的拯救，最美的祝福，他要把你人生最美的出路就在这个时刻赐给你。只要你愿意相信他，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他进到你的心里去。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从天而来，为要救我们，为要医治我们，为要拯救我们。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来仰望星空，其实我们真正要仰望的乃是星空之上那一位至高的上帝。主啊，愿你在今天晚上，愿你在今天的这个时刻里面亲自的施恩拯救，亲自的医治，亲自的祝福。当我们还在低头祷告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今天 来参加我们聚会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你愿意得到这一份神的医治、神的拯救、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你愿意得到这个人生最美的祝福，我愿意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你今天晚上就得着耶稣基督，就得着他的拯救，得着他的医治，得着他的祝福了。如果你愿意来领受这一份祝福，这一份的医治，这一份的救赎的话，你现在可以举手，在这个 Zoom 的右下角有一个功能，可以点击就可以举手，感谢神啊！你现在就可以举手，我要为你祝福，我要为你祷告，感谢神啊！或者你也可以在 chat 那一栏里面聊天室里面输入一个一，我如果看到有人输入一，我也知道你是要举手，你是要信耶稣领受这份祝福的人。那如果有人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举手，我也不知道怎么输入一，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打开你的视频，你挥挥手，我看到你有人挥手了，我也知道你要信耶稣。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你愿意做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可以举手，或者在聊天室里输入一，或者你打开视频挥挥手，我看到了，我要为你祝福，我要为你祷告，耶稣爱你，耶稣要医治你，耶稣要拯救你，耶稣要祝福你，从今直到永远。